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很多大事发生。昨天呢高杰有一个庆祝的日子哈，所以我呢去参加了一个 party， 没有办法给大家做节目，在这说一声 sorry。 然后昨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 CPI 数据呢非常的漂亮，对吧？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那就是美国最大最好的这样一个消息哈。CPI 只有 2.3%， 那就意味着呢美国的通胀呢真的是在正式的往下降了，并不是像先前媒体所说的哈，川普的关税政策呢要让通胀多么多么的糟糕。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的数字呢就是明显的下走，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呢更显出我们现在这个利率啊实在是处于太高了。所以明天晚上Powell 呢有个讲话哈，那市场呢会非常关注他的讲话。这是昨天大的消息，那今天大的消息呢就更多了。我们看到呢从昨天到今天，川普已经展开了中东的4天的访问。那么这个访问我们看到签了一系列的协议，同时呢做出了很多是历史性的合约，包括对叙利亚解除了40年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当时呢他讲了一句话，所有在场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全部呢是起立鼓掌。今天呢他商务部也宣布了一系列取消拜登的 AI 芯片的限制政策。同时呢我们看到不管是 NVIDIA 还有 AMD 还有呢特斯拉都在中东国家呢签系了一系列的协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NVIDIA 的这只股票是强升哈，涨幅呢超过4%，直接呢带动了整个的科技股的反弹。那今天呢标普已经是3连红，但是呢其他的板块呢则是降低的。那我们看到呢是道琼下跌了89.37点，跌幅是 0.21%， 报42,051.0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36.72点，涨幅0.72%。收报19,146.81 ，S&P500 指数涨6.03点，涨幅0.1%，报5,892.58，又接近6000了哈。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29.38点，涨幅0.6%，报4,960.74。今天所有的我们看到呢，就是围绕着中东的这一套协议吧，大的讯息都是从这边来的。然后这个股票呢，高科技也因为呢这些原因呢所提振的。与此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追踪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呢也是在下跌，那这些都是对经济非常敏感的股票哈。这也让呢在去年和前年一度呢是美国股市大涨的支柱产业高科技，在经历了4月份今年以来的大跌之后呢再次重振雄风。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基准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了 4.529%， 这也是从2月份以来首次呢收在了 4.5% 的上方。标普500指数呢在今天是首正式哈实现了年内呀转正了啊，之前呢一直是从高点往下走的，这是2月以来首次。到目前为止呢标普500指数已经从今年4月初哈当时最低的收盘水平反弹了大约 18%。当时是我们知道是4月2号突然宣布了这个对等关税解放日，然后这个10%吓坏了整个的市场哈，一天之内跌了将近20%，现在呢已经反弹了约18%了。那其他的指数呢在2025年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比高点呢还是略有下跌的。现在呢市场在观察接下来呢和日本呢韩国呀等其他贸易伙伴的谈判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哈，如果没有进一步消息的话呢将难以继续上涨。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刚才我讲到的就是一会儿我会详细的分析他的中东访问之旅哈，他这里边伴随着太多的美国科技公司参与的人工智能协议呀等等的，包括呢美国废除拜登时代的限制 AI 技术扩散的这些法律规定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NVIDIA 和 AMD 啊股价分别都上涨了 4.2% 和 4.7%， 延续了昨天的涨势。Supermicro 呢今天直接大涨了16%啊，也因为呢这个中东协议他们签订了大的合同啊，一会儿我们都在详细的讲。所以呢基本上市场还是吧就认为呢川普这边他是不愿意啊，虽然他们嘴上说我们不在乎市场啊，这跌跌涨涨的是很正常的， 但是大家呢会觉得，哎，这就是川普的底线，也就是总统啊，他总是隔一段时间会采取一些行动来防止市场大幅的下跌。所以呢，就是一些分析人士就在说啦，说这种信念呢，加上避免了啊和中国爆发全面贸易战，那就意味着关税所引发的最严重的冲击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大家都认为未来的市场呢会更加的平稳。同时我们也看到哈，大家基本上分析说我未来呢还能涨多高我不知道，但是呢四月份应该是见到了市场的底点哈，这是基本上市场的一个看法的了。同时我们看到在周一的时候，高盛啊，他们的数据显示，机构经济账户上的全球股票已经出现了五年以来第二大的名义上的啊，就是净买入量，由基本上是回空头的回补，还有程度比较小的多头的买入哈、所推动的，所有的地区都出现了净买入，而其中呢，以北美股票呢是为首的，第二个那则是欧洲的股市均是由空头呢回补引领的。那么空头呢现在开始买入股票了，咋的了？不看空了啊，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美国总统呢也是给他的财长 Bessent 呀也很高度的评价，他说呀，我们 Bessent 呢一上电视股市就涨啊，说的他很好啊，数字让他看起来更好了。他说他非常懂市场哈，他只要一上电视一切都在涨。那 Bessent 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哈，他不仅呢能够对政策进非常准确的表达，而且呢跟市场沟通能力是极强。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所负责的跟中国之间的谈判呢也的确哈收到了超出外界所有意料的一个巨大幅度的进展。那么这个部分呢未来怎么样，虽然很多人都在说这九十天呢、将来还会怎么样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像市场分析师就在说，现在未来市场还不是很确定的，因为那九十天之后呢，是不是会再涨上去？川普也说了，那如果谈的不好，看中共的这边表现，如果不好的话，那很有可能恢复145%，很可能还会更高哈。那川普永远是把这个压力呢施加到最大的极限哈，这是川普的这个说法。但是呢我个人哈，这是高杰的观点了，我觉得我过这一段时间，相信大家听节目呢也都知道，我一些事情我还是预测的是对的了。那我是觉得呢九十天之后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中共呢就是这样一个政权，他除非不退步哈，他一退步呢他不会再反复了。尤其呢在这次王晓红他们都出面将芬太尼等等这一切呢都已经到纸面上了，而且现在呢有私下的一些协议呢也都在小道流传。那么就比如说他们已经答应了承诺打开金融市场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当年2001年中共参加 WTO 的时候应该答应承诺一直没有兑现的承诺，他这些呢又开始呢拿上台面来要去说。那么现在呢川普给你90天的时间，看你呢不光看你怎么说，要看你怎么做。所以我不认为哈就是还能把这个事情呢再拉起来，中共这边呢也不能再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个人也认为呢最就是政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恐慌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今天川普也在讲说，看我前两天告你们买吧，你们不买，4月9号他喊的嘛，对不对？4月9号然后呢有个90天的豁免，他说买进。然后呢紧接着5月9号他又喊该买了啊，那你们不听，这就是说我跟你们说了你要买美股，买美股嘛。那么这两天呢从周一到现在美股呢一直都是连涨三天哈，这个S&P 500指数。那明天呢我们看到今天是周三了，昨天有个 CPI 的数据还非常的重要，明天呢还是在等待的 PPI 的数据，因为呢周四的这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哈，那它呢会显示着四月份工厂的出厂价格现在会怎么样。那昨天我们看到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已经是低于预期，这就能让市场的情绪啊对美国的通胀正在充分的降温啊，包括呢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总应该进一步降息了吧，所以大家的呢希望也就更加的强了。明天晚上的 Powell 呢会有些讲话哈，呢大家也会从他的这部分他会怎么样就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的审查发表讲话，这个呢也是哈美联储解读他们最大的就业呀价格稳定啊和利率目标的一个蓝图啦。同时呢今天包括 Bessent 啊，也都在说了，他说虽然呢 Bessent 已经被外界的传说是他阻拦了，说服了川普哈，不要再说要把鲍威尔拿下来的这样的言论哈。但是呢，那个 Bessent 今天也在讲，他认为的现在利率呢还是过高了哈。这个话呢也都硬的软的也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明天 Powell 呢到底在政策哈宣布了一周之后，他不是要观察吗？那这个 CPI 和 PPI 将是他观察的最最硬核的，还有就是个人消费指数了。那么这样的话，他明天的讲话会不会透露出来？适当的时候呢，他会降息呢？那这是明天市场所观察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今天的美国的黄金呢，今天都是已经是走跌的了哈，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恐慌情绪了。加上明天我们看到是在土耳其，本来呢是说泽连斯基要到土耳其参加谈判的和俄罗斯，那川普呢在昨天也都讲到他已经安排好了他的行程，但是呢如果普京去的话，他很有可能也会改变行程去到土耳其参加这样的一次会谈。但是呢就在一个小时多前吧，俄罗斯方面已经公布了去参加谈判的名单啊，都是部长级的人物，所以普京不会露面。那么泽连斯基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不再去谈判了，这也是呢今天的一个变化。本来呢大家都在想到了是不是会有一个更新的进展啊，这个事情也过去了。这个普京也不想给川普再更多的光环。川普呢现在是中东之行啊，可以说有一个巨大的突破呀，巨大的突破哈。那一会儿我们再去讲哈。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跟现在基本上很多都是消息面了。那这些消息面呢都是蛮利好美国的企业，尤其是 AI 啊、科技啊、芯片股啊等等哈，也非常利好美国的市场了。包括呢波音，那今天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跟美国签订了一个6000亿美元的合同，那这里边包括呢1450亿的军事等等哈，各方面的。而呢卡塔尔呢也不甘落后啊，现在呢已经传出来哈，川普已经宣布10年之内呢要有1.2万亿的这样的合同签进来。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国家加起来呢，可能川普呢这一次出去呢连里哈不啷当加起来可能有3兆的钱哈就进来了。可以说是一个吸金狂魔呀，就给美国呢这是真的是往回搂钱。那波音呢签了很多的大单，包括呢卡塔尔居然签订210架波音飞机。今天呢中国方面也宣布呢，他们就之前不是说不接受波音的零件也不接受他的飞机了吗？今天他们说取消制裁了啊，自说自话的中共，人家拿卡塔尔210架啊，沙特呢34架，你中共那点波音飞机 so what 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波音今天股价呢也是顺势大涨。所以呢基本上哈，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些消息呢都是蛮利好美国的这些消息的。那也看到呢美股呢开始乘胜追击，基本上我看大家手里应该都已经收复失地了吧。给大家点个赞哈，要挺住，难受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割仓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基本上已经回来了。好吧，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美国废除了 AI 扩散规则呀，也正因为它必须同步进行，所以呢在昨天哈，美国商务部是发表了声明撤销 AI 扩散，因为呢它会抑制美国的创新，让企业承受繁重的监管负担，并且削弱与多个国家的外交关系。那 NVIDIA 呢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今天呢 NVIDIA 的发言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就表示，随着这个 AI 扩散规则的废除，美国将赢得一次世纪难得的机会，领导下一次工业革命，创造高薪的工作，建设新的美国的基础设施，并且缓解贸易逆差。包括呢微软、甲骨文啊这些大公司都曾经公开反对过这个规则，因为呢这就限制了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机会。而这个规则呢对中国呢影响又不大，所以呢这个规定呢是干嘛呢？它设定了几个 level 哈，规定呢像印度啊、瑞士啊等等这些分啊一级、二级、三级这些国家，你到底能够买多少芯片的数量？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哈。像昨天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部的副部长哈，他呢就在说，川普政府呢采取大胆的战略，与全球信任的国家合作，推广美国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同时呢将该技术排除在敌对国家之外。 那么这个呢，对谁比较有利呢？比如像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新加坡、以色列，哈，这将是受惠的国家。但是呢，对中共呢，他们是绝对是要去进行严防啊，严堵的。因为呢，他怎么堵呢？这就是之前我说到的，他们很有可能在芯片当中做一个追踪器哈，一旦你地理位置啊发现跑到中国境内了，就让你不 work 了哈，就像这个叫紫光机啊的光刻机一样啊，一旦你的机床挪走了之后呢，它就会给你锁死，你就不能工作了。所以这些技术估计呢都不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啊，这也是在配套的过程当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重大的利好的政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些大的科技公司，特别是 NVIDIA 在沙特阿拉伯啊等中东国家呢，就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姐继续给大家带来哈，这个川普在中东到底呢吸了多少钱，签了多少合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姐。那今天呢是5月14号，今天呢在美国的历史上呢将会再次被记入历史。因为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一次中东之行很有可能呢再一次重新打开中东的新的历史的局面。中东这两个字提起来呢就和冲突两个字呢去重叠了，那几乎呢都说中东就是一个火药桶。那么这一次呢，川普的 2.0 版回归之后呢，他再一次推动了在他第一届所提出来的亚伯拉罕的协议，当时呢在他的第一任已经促成了啊，很有可能促成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之后呢就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事件。我们看到呢，在 2.0 版之后呢，川普这次的中东事情，这也是川普的第二届任期之后的首次出访，他选择了中东。我们看到呢，他呢在整个的接待的规格当中就已经引起了整个舆论当中的议论啊。我说的这个舆论呢不包括美国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啊，美国的主流媒体是不给他所有这样的一个版面的哈，永远是在鸡蛋里边挑他的骨头。那么所有的这些讨论呢，恰恰呢都是在 X 平台上哈，来自于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分析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看到在他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呢，他的一进入沙特阿拉伯的领空的时候呢，他有 F-15 的飞机，是沙特的飞机，伴行在空军一号的左右两侧呀，那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迎接。那同时呢，他的沙特的王储啊，萨勒曼他就直接是在空军一号下面俯首前哈去接机，那这也是最高的礼遇，这也是他很少用这样的方式，唯独对川普，无论呢川普在他第一届还是第二届呢，他都赢得了萨勒曼的巨大的这种最高规格的礼遇。那很多的细节，什么银马白袍哈，大家可能看到了，很有那个中东的那种风格那种调调哈。手里那个骑士呢是银色白马哈，这个银色的那种坐骑，包括的那些行头，而他身上穿衣服白袍，手里举着美国的国旗。你看到那种别的国家对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种隆重的尊重呢，我相信作为美国的公民他都会觉得非常的自豪。那么川普就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人家对美国的尊重，对美国国旗的这样的尊重。还有呢，就是萨勒曼他们叫沙特剑舞哈，那个剑舞呢叫做皇家之剑，那是不允许外人去碰代表着皇家权威的这种剑的。但是呢，他们会用剑舞呢去跟迎接川普和他呢一起去跳舞。在他一个演讲的会议上哈，就他在演讲的时候，开场的时候呢用的是上帝保佑美国哈，就是这样的一首开场。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呢用的是川普的那个这个川普那个经常用的那首歌曲哈，这也是被外界呢所观察到，说哎呀，他说他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是不同的目前的宗教形式上哈，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体系哈，他呢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尊重川普，包括呢对川普给予的这样的礼遇呢，确实让大外面呢就看到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王储和川普之间的如此亲密的这样的关系。那很多人就问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里边的故事哈。那其实呢，这个在 沙特呢这个位王储啊，他的现在他等同于国王，他名义上还是王储，但老国王已经90多岁了，他是全面基本上已经代执政很多年了。但是呢，此前呢，能不能他的这个政权这个王储的位置稳不稳定哈，其实是很微妙，因为呢有挑战他权力的另外的王子们，在沙特呢，他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王子啊，加起来有2000多位，所以呢，这位萨勒曼呢，他的王储的地位呢，曾经一度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挑战。那么这个事情呢，最严重爆发的时候呢，就是两个事件，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的反对派啊，就是他那个反对派所支持的一个记者，他呢是在美国哈，这个华盛顿邮报吧的记者，那他呢就是大幅度的呢去写攻击这个萨勒曼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那结果呢他被他酷刑折磨致死哈，据说呢是萨勒曼下的命令。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直接就引发，因为他是肢解了他，所以这件事情引发了当时呢对人权，特别是对记者用这样的残酷的手段呢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谴责。拜登呢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去对沙特他们呢就是极尽这种谴责之职，也后来呢就跟沙特之间闹得非常的僵。后来呢又到乌俄战争开始打起来了之后呢，没有油啊，这油飞涨，他又跑到沙特呢去要人家钱，所以沙特王子呢根本就不给拜登好脸色看啊。另外一件事呢也是背后是因为这个，当时也是在川普的任内，大家还记得当时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大的枪杀案，当时呢是现在回头看说这死了近60个美国人和其他的游客哈。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无头公案，现在呢网上呢就在讲，其实呢当时沙特的这个王储啊萨勒曼好像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当时还有川普的儿子啊，就是女儿都在那个地方，然后也是呢川普呢把萨勒曼呢用飞机哈直接说给救的哈。这个呢是网上的一个流传，那我没有办法去核实最终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川普呢是支持了萨勒曼的权力，稳定了他的权力，甚至呢有的说哈，就刚才我讲的这个把他呢真的是就是一直在帮助他，所以呢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他们之间的友情呢已经不是短短的一个政策上的支持，他这是一种性命啊过命之交。那这个你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会首选中东。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边呢他们本来一直是要减产的，因为呢沙特阿拉伯他们如果 break even 哈，他这个产油的这些的话，他的油价越高对沙特阿拉伯是越有利的，所以他们一直限产，不愿意增加油的产量，就是为了维持石油的价格。可是我们看到前一个月开始沙特呢开始干嘛，不但不增产呢，不但不减产，还在增产了，增加石油，所以呢一度我们知道那石油已经掉到了每桶60块钱以下，那今天呢这两天又涨起来了呢，也就美国的库存也都在涨哈，现在是60多块钱一桶哈，68块钱一桶。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这都是在配合着川普哈去把油价拉下来的一些举动，所以这个他是以实际的行动呢回馈了川普呢对他个人以及呢他的这个王储地位的帮助的一种稳定。而过去呢美国的政府特别是民主党呢，他基本上是用这个宗教哈，这个什叶派呀和什么用这个用两个宗教之间呢，就是两边都打压着哈，也谁也别做大哈，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处理。但是川普呢是坚定的站在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一面，所以呢这一次呢他到了中东这边可以这么去说，不仅呢是在美国对美国的经济，他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对萨勒曼这个王储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支持。那么今天呢他在这个他在阿拉伯的一场高级的投资论坛上宣布将全面解除对叙利亚制裁，并且呢为叙利亚为该国提供一个走向伟大的机会的时候，全场是掌声雷动哈。当时现场的阿拉伯的这些王储们和阿拉伯的世界里边这些高级官员们全部都站起来鼓掌，这也是呢它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上的 突破。那叙利亚呢，现在是刚把他的阿萨德赶到了俄罗斯那边去。这位新上来的总统呢，穿着西服啊，可以说是毕恭毕敬的去和川普去见面。而川普呢，也是又跨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决定哈、啊，一大步。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呢，过去是饱受苦难、战争和杀戮，所以呢，川普就在说，美国政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致力于恢复美国与叙利亚十多年来的首次的正常的关系。他说，在沙特阿拉伯，我们已经看到了令人惊艳的成就，现在也该轮到叙利亚展现自己的时刻了。这句话一落音哈，全场掌声雷动哈，就全场起立。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如同川普的第一届的时候，那他本来要促成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种协议哈，那么现在呢，他又促成了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的重大的改变，而这个宣布呢，是选择了在沙特阿拉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大家很真的能看得出来，他现在呢，川普已经将沙特定为阿拉伯世界的盟友，或者是阿拉伯世界的盟主，那么他对伊朗呢，则是说，你不要去打仗哈，你不可以这样去做，已经对伊朗提出了巨大的压力。他说我们必须要进行经济上的合作，所以川普不是用什么宗教啊等等方式，他是坚决的要从他的这一任哈、啊、去把沙特的在中东的位置定下来了。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那这是他军事上呢是100%的支持以色列，而这边呢则是将外交，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他沙特阿拉伯这次跟美国签订的6000亿的合同哈、啊，大的协议呢，其中有1450亿都是购买美国的武器。那么这些呢，也是直接提升了阿拉伯的这样一个力量。那过去呢，美国是不肯去给阿拉伯世界售出更多的武器，他们一直保持着在军事武装方面对以色列的绝对优势。现在呢，他打开了这扇门。那这扇门呢，虽然没有去以色列什么事儿哈，但是他呢，其实也是让他的军力呢，直接压过了对伊朗。所以呢，让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世界当中呢，已经有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优势。那我们看到呢，它其实真的是从外交的这个上面呢，更加明确了这种一个立场。所以今天呢，我在另外一个政论性的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这些评论员们的有几个观点，我跟大家转述一下，我觉得评得非常的精彩哈。那一位原来是自由亚洲的资深的媒体人，叫石山哈，他就在讲到，他说，川普呢对叙利亚的握手的这一时刻呢，他真的是可以评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我当时就问他，我马上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会不会啊，就美国的媒体也好，会不会有人给川普呢去争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然后他就说，他说不会了，他说欧洲那帮诺贝尔奖的那帮人不会给川普这个和平奖。那你们怎么看这个观点呢哈？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再看一下，他跟沙特阿拉伯呢是1420亿啊，不是五十，142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涵盖呢先进武器系统，还有波音的军机、通用电器的能源技术哈，这可不是小数目哦。1420亿意味着什么呢？比俄罗斯一年的军费还要高哈。如果你 F-35 隐形战斗机的话，你单价按2亿算的话，1420亿，你说他能买多少架这个隐形战斗机？所以他真的是全面武装了。他不会说全部都是 F-35 了，那倒不一定了哈，它是各种各样的仅次于 F-35 的这种战机啊，这种武器，还有这种大穹，就是那个防空系统啊等等。可是我们知道它这个不得了的呀，它这个这整个的这个一年的军费比俄罗斯一年军费还高，它等于把沙特阿拉伯武装起来了，已经可以强力的压制着伊朗哈等等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哈，这是武器方面。还有呢 AI 基础的设施合作，沙特阿拉伯呢有 AI 公司 Human， 将来会采购18000台英伟达的 Blackwell 的服务器，来打造中东最大的 AI 算力中心。还有呢，推进沙特的2030年愿景，加速呢经济多元化，摆脱石油的依赖。这也是呢沙特他们一直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石油。那么石油两点了，一点是资源的枯竭，另外呢就是这种绿色能源的技术，特别是在拜登政府的时候，特别是欧洲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它的政策的推动的主要方向呢，就是绿色能源。不管怎么样啊，整个的技术呢已经朝着这方面去发展了，包括电池啊等等。 所以呢，他们自己是以坐在石油上富得流油的这个国家呢，反倒在未来呢，这个绿色科技当中，他们将失去他们的优势。所以这些阿拉伯的国家早就一直在成立国家主权基金呢，把他们的财富呢分散到各个国家，就是为了未雨绸缪。那么他们未来的转型呢，就是要这一次踏上的叫做白色的黄金啊，这个芯片的晶片硅晶啊，这个半导体这部分，那这就是他要转型的一个重大的推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川普这一次去带着就是马斯克呀、黄仁勋呐、哈这个 AMD 的这位 CEO 啊，都跑到那边去讲话、签合同。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呢，他们齐聚这里边出席了这种美国和沙特的投资论坛，探讨未来的科技的合作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这一次川普呢到了中东，重塑了整个中东的布局呀，他就首先在外交上已经确立了沙特在阿拉伯世界当中盟主的地位，这个必须跟以色列进行联手，一会儿我再去补充这一部分哈。那么这是外交方面，那么能源方面，我们看到呢，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重塑哈，它全球能源和 AI 的地缘的格局。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超级的这种战略绑定，也是一个在中东和美国呢一个重新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的阶段。可以说呀，这一次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联手呢，将必然会记入呢历史当中。所以川普呢是一个开创者，他不是一个 manager， 他真的是一个 leader， 他在不断的打开新的世界的格局。很多人都在嘲笑他哈，说他是商人只为了赚钱，可是呢，他这种为对方啊，能为对方着想，用能最打动对方利益，能够让你真的走出你的困境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岂不就是商道当中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商道的含义吗？啊，今天的诗山呢也讲了个故事，说当年的李嘉诚，他的儿子在加拿大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香港来执掌的他们李家的帝国的时候呢，那很多记者就问了，那你交班了哈，那你要不要给你的孩子传授这种掌握商业帝国的这种诀窍啊？那李嘉诚说有啊，那说有啥呀？给我们大家听听，我们都学一学吧。他说你呢，就是要去让对方赚到钱，要什么？要把对方的利益呢投其所好哈。那但很多人都觉得不太当回事儿，但实际上这恰恰是真正的商人。那大家在商言商，真正来做到双赢的时候，这种合作关系才能够打入人心哈。那我看到川普呢，他以商人为自居，可是呢，他以商道却能去改变了整个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局面，这岂不就是一个？怎么讲，四两拨千斤嘛哈，那高下立断的哈。从这个里边，因为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中共的习近平也在做另外一个动作，他呢在和中拉哈拉丁美洲什么巴西啊这个论坛当中，他也能去撒钱，对吧？可是呢，他的撒钱呢，别人拿他的钱把他当冤大头，他走了以后就开始骂他，也不会有什么长期的这种关系。那中国呢，曾经啊，中共呢曾经是介入了中东哈，不管是哈马斯后面，包括呢沙特，他都想呢推动呢他在中东的一些力量，挑动呢反对美国的这个势力，甚至呢他要拉沙特阿拉伯成立呢这种用人民币哈去交换石油的这样的一些金砖五国呀，各种各样的一种动作。我们今天看的川普哈已经是几招下去哈，已经全部都粉碎了。而叙利亚呢，已经彻底的把俄罗斯的势力赶出去了。那么现在呢，也中共的势力也不会待久了，因为呢，我给你叙利亚去打开了过去40年的这种限制哈，制裁了40年，给你取消了，当然你要去做到一些事情了。所以呢，川普为叙利亚提了五个重要的策略，五大条件哈。第一，就是必须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走向两国建交。那这也是呢，马上哈他要推动以色列和沙特去签订的，所以你叙利亚也必须要签订这个。第二，让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离开叙利亚。第三，驱逐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们。第四，协助美国阻止伊斯兰国的卷土重来。第五，承担起叙利亚东北部伊斯兰国拘留中心的管理责任。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就是过去啊，为了制约伊朗哈，就是美国两党政府啊，都是费尽脑筋哈。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呢，它完全哈可以开创哈，就是中东的稳定与和平，非常的 有魄力啊，真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魄力。很多人看不起的说他是商人铜臭味儿，可是呢，他做出的这些事情来却是其他的领导人不敢做的。他在第一届将美国的驻以色列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那当时所有的媒体都在说要打仗了，要打仗了，结果呢，屁事儿没有，对吧？那么这一次他做的呢，就将是，而且是在上任，在1月21号，现在不到5月21号，不到4个月哈，就才100多天的时候，已经大刀阔斧的哈做了如此多的这种布局，谁还去这样的嘲笑川普呢？那么这一次呢，他拿回来的钱哈就有这么多，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所有的这些股票啊 ，NVIDIA 啊，全部都跟着大涨哈，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所带来的非常有意思的效应。现在呢，川普已经来到了卡塔尔。卡塔尔呢，它的迎接的规格呢也是哈，就是用多台的这个那个 Cybertruck， 就是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truck 哈，去迎接。那他已经是他的那叫做内政武装部的公车哈，军车，用这个呢去有很有意思，我觉得他们去玩出花花来了，都是伴着他那个座驾哈去。一起呢去走向他们自己的王宫啊，所以川普呢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赢得了非常高的礼遇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哈，中东呢真的是不会出现什么事情的话呢，一切都像走向一个新的起点了。在上周给大家已经报了哈，就是他那个最后一个活着的美国的人质呢，哈马斯已经放出来了，现在呢胡塞这边哈也都不能再去动了。那伊朗这边呢，川普就说你不可以再去支持他哈，包括那个叙利亚这边也都叙利亚这边也是伊朗通过叙利亚去给胡塞武装进行支持的，所以现在叙利亚也被川普拉到了怀里头，所以你看厉不厉害，牛不牛？所以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来讲呢，我真的是给川普哈大大的点赞哈，做得太了不起了。这个不怕不识货，不用我们懂不懂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不需要懂不懂，就怕货比货哈，比一比我们就知道了。拜登的这3年中东都在打仗，4次战火全起，那川普现在上来之后呢，基本上一切都烟消云散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看结果，你不要看他说话是不是符合你的这种说法，他这样做对美国好不好，对美国的企业好不好，对整个世界和平好不好，那么他该不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我也看不起那个诺贝尔，然后已经被左派左的已经不像个样子的一个奖，要不要无所谓，但是呢按照同样的标准去衡量的话，他该不该拿这个奖，我们不妨去看一看哈，这些被左派掌握的极左派所掌握的这些所谓的国际大奖能不能有他公允的那一面，好吧。那这一段呢就给大家讲一讲中东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那么卡塔尔这边呢也很有意思啊，那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稍稍讲一讲卡塔尔的这些事情和呢这几家公司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上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您先准备一下特斯拉啊，特斯拉、英伟达和 AMD。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三只股票都是大涨的。那在具体看这个曲线之前呢，我也给大家呢说一下这个特斯拉哈。特斯拉呢，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今天他呢已经和沙特阿拉伯呢签订了这个他那个 Starlink 呀的合同哈，已经获得了沙国政府的批准，可以供海事与航空用途的联网服务。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现在呢，这个马斯克是以这种演讲嘉宾的身份参加了这种美国在阿拉伯啊这种投资的论坛，而且呢，他的发言呢都排在了川普和首相哈沙尔曼之前呢，来显示了这个马斯克所多么受到的这种重视哈，包括呢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计程车都有可能进军沙国的市场。今年4月份的时候，特斯拉已经正式进入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然后布局呢电动车的市场。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马斯克哈真的是很牛啊。那么包括呢他跟川普这种关系，对于他这个 SpaceX 呀等等的这种监察呀等等都已经开始放缓嘛，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估值哈，包括它的现在《纽约时报》说，马斯克下面的大型的隧道建设公司叫做 Boring Company， 正在呢和联邦政府磋商大型的铁路基建的计划。它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正在积极拓展全球的业务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它 Starlink 呢，还有它的 SpaceX 呢，都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这种进展。所以呢，现在特斯拉哈，我们给它估估身价，它现在呢，特斯拉是今天多少了？9250亿哈 ，SpaceX 呢现在估价是3500亿 ，XAI 加 X 呢是1200亿哈，还有它那个大脑哈，就是 Neuralink 的那个85亿哈 ，Boring Company 呢是57亿哈，你把这些加起来，这个人他的自己的身价哈，已经是价值一个人就已经富可敌国，过兆了哈，他的这个太厉害了，这个马斯克哈，那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的股票，今天他已经大涨了6%哈，已经回到了300块钱的上方。那接下来呢？
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的数据看是看涨了，但是我看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一年以上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它最高来到大概436块，那12月13号是2024年，然后它就回调到差不多239块，230多块。现在又回涨当中
，MED 呢今天也是太多的利好消息了，直接呢是1.8万个芯片呢 ，Blackwell 呢已经被沙特阿拉伯牵走了，那接下来还有卡塔尔啊等等的其他的这些地方，很有可能都要去买这些芯片，所以呢这个 MED 呢终于走出了过去这一段时间的阴霾呀，那么现在呢它又重新呢回到了它的这个强盛点哈。那么从最开始我们最惨的时候都不到100块了哈，现在今天也回到了130块钱的上方。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那这个 NVIDIA 啊，它现在呢今天净扬了4%哈，每股现在135。那我们来看看吧，那它到底呢接下来的技术曲线哈会怎么样呢？
嗯 ，NVIDIA 135.34，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看，我看数据也是看涨的，但是半年内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对我还是看涨的它在2024年的时候来到差不多150的位置，所以148块然后就回调到 少于100现在又回涨当中，回升当中就在150左右了，148
现在已经来到135了啊。然后呢它的另外一个主要伺服器的制造伙伴鸿海，它公布了最亮眼的财报哈，最新一个季度的净利啊年增了95%，所以呢这个也被解读呢就是 AI 相关硬体需求呢是持续的强劲，所以呢 NVIDIA 呢重新哈赢得了这种，虽然就是说限制了对中国的出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当放开了 AI 的出口的这个限制的时候呢，对 NVIDIA 的需求呢开始极限上升啊。那如果这个趋势保持着的话呢，那我们看到呢 NVIDIA 啊再回到它的高点呢也是很有可能的，对不对？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 NVIDIA。 那 AMD 啊他们也是今天有它的利好的消息，他们批准了一项价值60亿美元的重大的股票回购计划，加上现有计划当中剩余的40美元，相当于呢他们回购规模扩大到100亿美元，所以今天呢 AMD 也强弹了将近5%哈。我们来看一下 AMD 的走势。
AMD 的话我看117块，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但半年内整体也还没有走出跌势，一年内也是还是处于跌势可是我们看五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了，一年以上的话它在大概2024年的时候来到接近207块现在跌了一半了，但短期已经开始在回升当中。
所以今天呢所有的这个芯片股哈，中东的刺激加上这个政策的解除全部都是大涨的哈，真的是非常的利好，所以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湾区的朋友手里都有这样的股票哈，恭喜大家哈度过了这种阴霾的期间，它股市也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今天还有一只股票呢，我们要去好好解读一下哈，那就是 Supermicro， 它呢暴涨了16%哈，每股来到了45美元，因为呢也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资料中心公司呢 Data Vault 已经和 AMD 建立了一项为期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预计呢交易的总额呀高达200亿美元，所以呢今天的Supermicro 呢是大涨啊，暴涨了16%哈，那但这只股票也是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哈。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曲线的走势。
SMCI，Supermicro 45块 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也是看涨的，然后半年内整体来说半年也是看涨了，但是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它最高来到大概114块，跌了超过一半了，短期它又在回升当中。
那这家呢主要是它的会计的一些问题啊等等的哈，它还有呢做空报告导致呢在去年它是大跌的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它呢它开始往回反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利好的公司呢就是波音啦，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呢卡塔尔啊直接订了200多架210架波音呢，然后呢一共是700，就是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哈787客机的订单，这波音的股价也是应声上涨啊。卡塔尔呢很有意思，这个国家它从2012年开始呢它就支持哈马斯，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支持哈马斯的结果呢现在川普回归了，那么这一切呢就哈马斯也给打的没影了，那基本上已经败局已定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卡塔尔呢他直接呢比沙特给美国的投资还要多哈，成了1.2万亿。我查了一下他的人口200多万，他的 GDP 呢只有2000多个亿哈，10年之内呢1.2万亿，一半的 GDP 都投到美国来，你说有意思不有意思哈。那实际上这里边呢就也是分析呢就在说了，说的他其实呢这是一个投名状了哈，因为把川普给得罪的太狠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卡塔尔这边哈，那么都你抢着跟美国去签合同。那么来看一下波音的走势哈。
波音的话204块，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看涨了，半年内的数据看一年内也是看涨了，当然五年内也是看涨，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波音都是看涨了。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就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